我们上一节在讲耶稣基督是救赎之约里面的担保人和头。那关于担保人这方面呢，保证人这方面，究竟那个保证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呢？伯克夫说，那位荷兰的十七世纪的圣约神学家 Kekis 那一派所讲的有条件呢，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只能够说是无条件的保证。为什么呢？好，下面呢，伯克夫给三个理由，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无条件的保证人？无条件的保证人，第一个理由，旧约里的信徒是他们的罪的赦免，他们有完全的赦免，得到完全的称义的。虽然他们对这个完全的赦免称义的认识呢，没有像在新约时期那么的完整更清楚，可是呢，旧约的信徒和新约的信徒们，他们神面前的地位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都是完全的被称义，完全的赦免的。经文诗篇三十二篇一二五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第五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所以他们是有赦免的，跟我们的赦免都是赦免。诗篇第五十一篇一到十一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第九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我的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那造一个清洁的心，这些都是新约时期基督徒所经历到的。诗篇一百零三篇第三节第十二节，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完全的洗净，完全的赦免。以赛亚四十三二十五，唯有我为我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罗马书第三章也告诉我们，上帝呢把犹太人和希尼尼人都圈在罪恶之下，第三章第九节。然后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六到第九节告诉我们呢，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亚伯拉罕是因信被算为义，被称为义的。第八节，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圣经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圣经当然就是指圣灵，老早在旧约就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是一同得福的。好，这个是第一点。所以呢，伯克夫说Kekis 那种有条件保证人的观点呢，就与天主教好像有点相似了。第二点，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定是无条件的保证人？ Kekis 那种有条件保证人的理论呢，就把上帝的工作，就是上帝救赎罪人的工作呢，看为是要靠人的顺服，而人的顺服是不坚定的，不确定的，这样子完全就没有圣经的根据了。耶稣基督假如只是一个有条件的保证人的话，那有什么意义呢？就好像说罪人还可以为自己的罪付上什么代价的，不是的。上帝为救赎罪人所提供的是绝对的救赎。这个意思呢，不是说 上帝不会处理罪人的罪，不是说上帝呢不看罪人是有罪孽的，直到他称他为义，不是的，这个就是上帝所做的。但是上帝要给这个罪人的称义是绝对的，上帝是看罪人是有罪孽，但是呢，他也是绝对的，完全的赦免他们的罪，当他们信靠耶和华的时候。好，第三个原因，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无条件的保证人？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这个是 Kekki 他是有条件保证人那派所引用的经文。使徒保罗用的字是用忍耐的心宽容或者是越过而不看先前人所犯的罪，不是因为保罗不是因为说旧约的信徒呢没有得到完全的赦免，不是的，乃是因为在旧约时期呢，伯克夫说上帝赦免罪人的罪是用一种越过宽容因为当罪还没有完全的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受到惩罚之前而耶稣基督绝对的公义还没有在十字架上被显示出来。他的意思就是说，或者因为伯克夫的时代呢，霍志恒的圣经神学还没有发扬光大，总之他就是说呢，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上十字架，还没有复活，所以呢旧约呢是有这个赦免的，不过是原则上就是旧约信徒是仰望将要来的基督，仰望将要来的十字架来得到这个赦免，得到称义的。但是呢，基督所提供的称义是绝对是完全的，是无瑕疵的，没有条件的。这没有条件的意思就是说人不能贡献于他的称义，他的赦罪等。好，这段呢在讲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是在救赎之约里的无条件的绝对的保证人和我们约的元首。十四页，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点，救赎之约对耶稣基督里有什么意义呢？虽然救赎之约是恩典之约的永恒的基础，对罪人来说也是救赎的永恒的原本或者是本体。虽然如此意思就是说，虽然呢，救赎之约是指向恩典之约的，但是呢，对耶稣基督来说，救赎之约是一个行为之约，而不是恩典之约。我再讲一次哈，这里有一点好像很奇怪的说法。我再讲一次，那恩典之约对我们来说当然是神的恩典，救赎之约对我们来说也是上帝在永恒里预备好这个救恩，完全是恩典对我们来说。但是救赎之约对耶稣基督 来说不是恩典，因为他不是罪人需要救赎。什么意思是行为之约呢？因为原来的约的律法，约里面的律法是施行在基督的身上的，意思就是说就原来就是行为之约的律法呢，在耶稣基督身上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唯有当耶稣基督完全满足了行为之约的律法的要求，耶稣基督完全满足律法的要求的时候，才能够获得永生的。身为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获得的，他得到了永生，他为罪人得到了永生，那个是因为他的信使的顺服换来的赏赐，而不是一个耶稣基督不配得到的恩典的礼物。他没有不配的嘛耶稣基督是为我们顺服，为我们死死也是顺服，赚回来的赏赐就是罪人的或者选民的永生了。所以当耶稣基督他身为选民的代表，他身为 选民的保证人，他所做的一切呢，现在选民就没有义务再去做了。这个工作，这个行为已经做了，赚得了赏赐。因此呢，信徒们呢，就能够分享基督完成了的大功所结出的果子，这些都是完全是恩典。信徒就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分享基督大功完成 的果子了。我再讲一次啊，救赎之约，上帝在永恒里所定的计划，圣子要扮演的角色是要工作，要靠行为赚得他的子民的永生。不是我们靠行，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没有条件去赚永生透过行为，但耶稣基督有条件。所以耶稣基督做了我们不可能做的事，就是他的完全的行为，就是他的顺服，包括他的死，赚得了我们的永生。岂不是这样子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是赚得我们的永生的，对不对？我们的称义，我们的赦罪，我们是神的儿女，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宝血吗？那个是行为啊，那个是耶稣基督圣洁的大能的大功，不单是十字架，还有前面的顺服的33年啊。所以耶稣基督顺服的33年，加上他十字架上的舍命，是他的行为。行为之约就是上帝吩咐亚当要做的一切的一切，耶稣基督都做好了。亚当跟我们没有可能去做了，我们已经堕落了啊！耶稣基督做了，上帝就给他的工作，他所成了他的工作所赚回来的赏赐，包括永生，不是他的永生，是我们的永生。耶稣基督是为我们顺服，为我们做出这个完全的行为，为我们赚得了称义，做神的儿女，永生，我们就白白的领受了。第三，基督在救赎之约里的大功，是由上帝永恒的计划所限制的。那为什么这么奇怪一点呢？是因为呢，有些神学家呢，他们认为，什么叫救赎之约啊？哦，上帝永恒的计划吗？哦，那救赎之约就是预定咯，就是拣选咯。这个是错误的。什么叫做拣选呢？拣选就是上帝拣选一些人，他们将来必定做后世，在基督里享受永远的荣耀。救赎之约呢？不是。救赎之约是讲上帝为罪人预备恩典和荣耀的方法。上帝的拣选当然是跟基督有关了因为信徒们呢，是在基督里被拣选的。我们甚至乎可以说，从某一个意义上来说，耶稣基督也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一位，这个是巴特喜欢发扬光大的但是在救赎之约里，耶稣基督不是被拣选那一位，耶稣基督是这个约的两方的一方， A contracting party。 父神看基督是他的子民的保证人，父神是这样子来对待基督的。所以从逻辑来看，上帝的拣选是在先，救赎之约在后。因为耶稣基督身为保证人，这个工作呢，就跟他的赎罪一样，是个别性的。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为个别的选民做保证人，救赎他们的。假如上帝不是先拣选了这些人，那救赎之约岂不就是给全人类的咯？不但如此，把这个倒过来讲呢，就变成说，上帝拣选人是因为基督做保证。不是的，因为圣经说，上帝拣选完全是因为他的美意。 所以上帝拣选罪人得救，不是因为基督做保证人，是因为上帝的美意，他的主权。第四，基督使用的圣礼与救赎之约的关系。耶稣基督使用了新约和旧约的圣礼，新约的他设立了圣餐，他也吩咐门徒去施行洗礼。他使用了旧约的圣礼，哪些旧约的圣礼呢？施洗约翰的是一个旧约的，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一个旧约的圣礼，不是新约 的圣礼啊。所以你当我们去教洗礼班的时候，你不要用施洗约翰施洗，你给 基督施洗，那个当作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受洗的一个根据，不是的，那个是旧约时期犹太人等候弥撒亚来的其中一种的，我们可以说一种的奉献自己洁净自己的一种的仪式。但主耶稣基督使用旧约的圣礼，主要当然就是割礼和逾越节。不过很明显的，这些的圣礼就是割礼、逾越节、圣餐等等，对基督的意义肯定就不是这些圣礼对信徒们的意义。对基督来说，这些的圣礼呢，就不是上帝救赎之恩的记号和印记，这些也不是上帝用的工具来增加耶稣的信心，增加他使他得救的信心。假如我们把救赎之约和恩典之约区分的话呢，那我们可以说这些圣礼呢是救赎之约的圣礼，而不是恩典之约的圣礼。耶稣基督在救赎之约承担了责任，要满足律法所有的要求。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这个所承担的责任呢，就表现出来，就是一些旧约，特别是旧约一些的一些的宗教的要求，还有新约的。所以这些的圣礼就是上帝的律法的一部分，而耶稣基督是服在律法之下的。马太三章十五节，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所以耶稣基督是服在律法之下，同时这些的圣礼呢，可以这样看，是父神赐给圣子的诸般的应许的印记。有人会反对说这些的圣礼怎么可能是除去罪和增长属灵生命 的工具呢？ 的记号和印记呢？因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耶稣基督是毫无意义的，耶稣就没有罪啊，他不需要灵命的滋长啊。那伯克夫对这种的反对的声音 的回应是这样子，请记得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以一个公开的带有职分的，就是弥赛亚的职分的，这样子来在地上公开的工作的。虽然他个人是没有罪，所以呢，没有任何的圣礼对他来说是除去罪的记号和印证。但是请不要忘记，他为了他的子民成为罪，林后五章二十一节，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因为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的罪孽的重担。结果呢，这些的圣礼就可以作为耶稣基督承担罪孽为我们除去罪的重担 的记号。 都是因为父神的应许。当耶稣基督完成了他的救赎大功的时候，他岂不就是除去他选民的罪的重担吗？这些的胜利就是这些的记号了，这个事实的记号。是的，我们不可以说耶稣基督呢，他使用了他的信心以致得救，好像我们必须要有信心才能得救，他不需要的。可是因为他是我们的中保，所以从一个广义来说，他也用上了信心。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相信并接受天父的应许，耶稣基督交托自己信靠父神来兑现，来实现他对主耶稣的应许。这些的胜利可以说是上帝的记号和印证，来增长耶稣基督的信心。从他的人性来看，那从他的人性来看，以赛亚书50章第4节也说耶稣又有一个受教的耳朵嘛，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顺服他的父，他承担了罪孽，所以他也是代表我们做一个完全的人。这个完全的人就是顺服信靠，那他不是信靠父神以致他自己得救，不是的，他是代表我们吗？那怎么代表我们呢？他就是信靠父神给他的应许，完全的顺服。这段的重点是耶稣基督代表我们做一个完全信靠顺服的完全人。所以连耶稣基督祷告都做的吗？祷告也是圣礼，对不起，不是圣礼，是恩据之一。好了，现在我们继续来看救赎之约的要求，就是上帝在救赎之约要求什么，然后应许什么。首先是要求，父神要求圣子，就是这一位保证人，这位他的子民的头，这位幕后的亚当，父神要求他要为亚当和父神赐给他的这些人的罪做补罪，就是做补偿，做赎罪。不但如此，父神要求圣子要做亚当做不成的，亚当失败之处，就是完全的遵守律法，为所有基督的属灵的子孙来确得到永生。父神对圣子的要求包括下面这些的比较仔细的点，有六点。 A 第一点，父神要求圣子要穿上人性，从女人所生，进入到世上的各种的人际关系。圣子必须穿上这个人性，包括今生的软弱，不过是没有罪的。耶稣基督圣子成为人类的一个成员是绝对的必须的，经文是加拉太书4章4到5节等等。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希伯来书2章10到15节，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的荣耀里去，使救他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属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所以耶稣基督认同我们，儿女既有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所以耶稣又成为人，他穿上了人性，对不起，我不应该说耶稣又成为人，圣子穿上了人性，有了人的灵魂跟身体，特要接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 还有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好，所以圣父对圣子第一项的要求就是，他要穿上人性。人性这个词是故意是抽象的，不是说他成为人，他是神，是人，那个是指他有神性跟人性，但是是一个位格，所以我们故意不说他成为一个人，那就变成两个位格了。好，下面呢，下一节我们继续讲父神对子的第二到第六项的要求。